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五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仅仅十五分钟的电视讲话，就让全世界每个人钱包里的钱开始慢慢消失。
消失？师兄你在说什么啊？
从那天起，你的钱以平均每年 2% 到 3% 的速度在贬值，五十年过去了，已经蒸发了 88% 的购买力。
这太恐怖了吧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
1971年8月15号晚上9点，你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吗？
1971年，那是50多年前了吧，我还没出生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那天晚上，美国总统尼克森在电视上讲了15分钟话，就永远改变了金钱的本质。他宣布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政府想印多少钱就能印多少钱，再也没有限制了。
等等，师兄，美元本来是跟黄金挂钩的吗？
对，而且我们要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才能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钱越来越不值钱。让我带你回到1965年，看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景。
好啊，我很好奇。
1965年7月，在纽约港口有一艘法国海军驱逐舰停靠在那里，法国官员正在把金条从美国联邦准备银行的金库一箱一箱搬上军舰。
军舰运黄金，这听起来像电影。
对，而且数量惊人，以5000万美元的黄金大约60吨。他们是奉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命令把美元换回黄金，这是他们的合法权利。
合法权利什么意思？
因为在1944年二战结束后，美国跟其他国家签了一个协议，叫做布雷顿森林体系，美国承诺每35美元可以换一盎司黄金。
哦，所以当时美元是有黄金支撑的。
没错，而且不只是法国，从1965到1968年，法国总共拿走了35亿美元的黄金，德国也拿走了20亿。
这么多国家都在把黄金运回去。
对，1950年的时候，美国金库里有20000吨黄金，到1971年8月只剩下8100吨了。但问题是，
什么问题？
当时全世界持有的美元总共有700亿美元的黄金兑换要求，但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了。
天哪，所以美国答应了一个没办法兑现的承诺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像银行承诺每个存款人都可以随时提款，但银行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。还记得我们第一集讲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吗？
记得，银行只留一小部分现金，其他都拿去放贷了。
对，美国政府也做了同样的事，他们印了太多美元，超过了黄金储备能支撑的数量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因为战争和政府支出。从1964到1968年，美国总统詹森在越战和社会福利计划上花了1680亿美元，但没有相应增加税收，
所以就印钞票来付钱。
对，这些新印的美元流到全世界，各国央行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从1965年的 1.6% 飙升到1969年的 5.5%， 他们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，
赶快把纸钞换成黄金，免得贬值。
完全正确，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关键事件。1968年3月，伦敦黄金池崩溃了。
伦敦黄金池，那是什么？
从1961年开始，7个中央银行，包括美国联准会、英格兰银行、德国央行，联手打压黄金价格，想要维持每盎司35美元。
为什么要打压价格？
因为如果黄金价格上涨，就会暴露美元其实不值钱的真相。他们卖出了1400吨黄金，试图压住价格。
结果呢？
1968年3月14号，伦敦黄金市场直接关闭了2个礼拜，因为压力太大，撑不住了。这个联盟瓦解，总共损失了32亿美元的黄金储备。
这太恐怖了吧！所以到1971年，情况已经无法收拾了。
对，1971年8月13号，尼克森在大卫营召开紧急会议，数据很残酷。按照当时的速度，美国会在18个月内耗尽所有黄金储备，
所以他决定关闭黄金窗口。
对，8月15号晚上，他对全国电视讲话，宣布暂时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。
哎，师兄，你刚说暂时，那后来恢复了吗？
53年过去了，还是暂时？
什么？这根本就是永久停止啊！
没错，从那一刻起，美元变成了纯粹的法定货币。只靠政府信用支撑，没有任何实体资产 backing，
所以我们现在的钱背后什么都没有。
哎，你的银行存款、你的退休金、你赚的每一块钱都不代表任何实体东西， 它只是一个承诺，一个信任。
那从1971年到现在，美元贬值了多少？
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，1971年的1美元，现在要 8.37 美元才能买到同样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美元在50年内失去了 88% 的购买力。这还是官方的数据，实际上贬值更多。
88%？ 这太惊人了。
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法国官员在1965年用军舰运黄金回国。他们理解一个道理，当政府可以无限印钞票的时候，每一张钞票的价值都会下降。他们趁黄金还在的时候拿走了。
诶，等等，师兄，这些都是美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乱印钞票，应该不会受影响吧？
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很多人都这么想。但事实是，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美元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。
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台币啊？
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。有一个理论叫美元奶昔理论 Dollar Milkshake Theory 可以完美解释这件事。
美元奶昔，这名字好有趣。
这个理论是说，美元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，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吸进美国。当美联储印钞的时候，美元流向全球，造成全球资产膨胀。但当美联储紧缩的时候，美元又像吸管一样把流动性从全球吸回去。
所以台湾也会被影响？
绝对会。我们来看具体数字，台湾的外汇储备有5000多亿美元。你知道这些钱是什么吗？
是美元。
对，而且大部分是美国国债。当美元贬值，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跟着贬值。
天哪，那不就亏大了？
而且还不止这样，台湾是出口导向的经济，我们的贸易主要用美元结算，台币汇率会直接受美元强弱影响。
所以美元政策会影响台币汇率。
没错，更重要的是输入型通膨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油价、进口食品、原物料价格都在涨？
有啊，我每次加油都觉得好贵。
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用美元计价的，当美元贬值，同样一桶油用美元计价就变贵了，进口到台湾也就变贵了。
所以就算台湾央行没有乱印钞，我们还是要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膨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威力。全球 70% 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，各国央行持有的储备 60% 是美元。美国打个喷嚏，全世界都要感冒。
这太不公平了吧。
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关心美元的问题了吧？这不只是美国人的事，而是全球每个人的事。
我懂了。那继续说，这些新印的美元谁会先拿到？
好问题，这就是关键。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康帝伦效应 Cantillon Effect。
康帝伦效应，
对，这是18世纪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的。他说，越靠近新钞票创造源头的人越能受益，越远的人就越受害。
那说的具体一点吗？
当然，联准会创造新的钱不是印纸钞，而是在银行账户里打数字。他们用这些新创造的钱去买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证券，从24家特定的机构买。
啊，24家？
包括摩根大通、高盛、美国银行这些大型金融机构。他们最先拿到新印的钱，可以在物价还没涨之前就去买资产。
所以等物价涨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先买好了。
完全正确。我给你看一个真实案例。2008年11月25号，联准会宣布要买6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，这就是量化宽松。
量化宽松就是印钱的好听说法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那些首先拿到新钱的机构，比如摩根大通，他们2009年第一季的交易收入比2008年同期暴涨 87%， 从18亿美元跳到33亿美元。
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他们就是因为先拿到新印的钱。
对，然后我们来看2020年的例子，这个更疯狂。
2020年疫情的时候。
对，从2020年3月到12月，短短9个月，联准会创造了3万亿美元。
3万亿，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没概念。
这样说吧，3万亿美元比日本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还大，而且他们买了1.1万亿的抵押贷款证券，还有137亿的公司债券。
买公司债券，这以前有过吗？
没有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联准会去买公司债券。
那这些新印的钱最后导致什么结果？
202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涨了 7%， 是1981年以来最高的通膨率。你的菜钱、油钱、房租全部暴涨。
所以普通人最后要承受通膨的痛苦，但那些金融机构早就赚饱了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康帝伦效应。 而且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个模式。
还有其他例子吗？
有，而且更极端。新巴威2007到2009年，他们的通膨率达到897亿。2009年1月16号，他们发行了100万亿面额的纸钞。
100万亿的钞票，这太疯狂了。
津巴威和美国有什么共同点？
都是印太多钞票。
没错，机制都一样。当货币供应增加的速度超过经济生产力的增长，购买力就会下降。这是数学规律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一样。
那现在美国的情况呢？
很严重。2023年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达到 123%， 跟二战后一样高。
123%， 所以欠的债比整个经济规模还大。
对，而且2024年光是付利息就花了将近10000亿美元，比国防开支还多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。
天哪，付利息就花这么多钱。
对，而且总债务已经是38万亿美元了。按照这个趋势，到2026年利息支出会超过1.3万亿。
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吧？
没错，政府只有三个选择：第一，违约，就是不还钱；第二，紧缩，就是大幅削减开支；第三，货币扩张，就是印钞票。
嗯，我猜他们会选第三个。
完全正确，因为违约会毁掉国家信用，紧缩会导致政治灾难，所以只能印钞票。
那我们的钱会继续贬值？
对，根据这个模式推算，到2026年底可能会再失去20%到25%的购买力，加上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失去的22%，累积起来大约是40%。
40%，师兄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有10万块存款，到2026年可能只能买到现在6万块能买的东西。
这太可怕了，那谁会受益，谁会受害？
联邦政府会受益，因为他们用贬值的钱还债。借了固定利率贷款的人会受益，因为还的钱不值钱了。但存款的人、领薪水的人就会受害，
就像我们这种普通人。
对，1970年代就发生过一样的事。从1971到1981年，如果你有10000美元存款，就算有5%利息，十年后的购买力只剩5400美元。
所以存钱的人最惨。
对，而且实质薪资在1973年达到高峰后，一直到1995年才恢复，整整22年倒退。
师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首先要理解这个机制，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谁受益谁受害。第二，不要把所有财富都放在会贬值的货币上。
对，要持有实体资产，像黄金。
对，还记得我们第二集讲的吗？黄金不会被政府印出来，它的数量是固定的，当法币贬值的时候，黄金的价值就会上升。
现在完全理解那些法国官员为什么用军舰运黄金了。
没错，他们60年前就明白的道理，我们现在也要明白，货币是一种价值的索取权。当政府可以无限创造索取权的时候，每一个现有的索取权就会变得更不值钱。
所以1971年8月15号那个晚上真的改变了一切。
完全正确，从那天起，我们的钱不再有任何实体支撑，完全靠信任。而当你看到这53年来发生的事，88%的购买力损失，一次又一次的量化宽松，债务不断膨胀，你就知道这个系统有多脆弱。
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理解历史才能看清现在，预测未来。
说得太好了。记住，那些在1965年把黄金运回国的法国人，他们不是在预测未来，而是在对抗当下已经清晰可见的趋势。
而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。
没错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我们会继续探讨，在这个不断贬值的货币系统中，如何保护和增长你的财富。
谢谢大家收听财富有道，记得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拜拜，
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